好，欢迎回到3月3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山东青年余欢杀人案最近在中国引发舆论海啸。余欢因为不堪忍受追债人对于母亲的凌辱，在报警无效的情况下杀死一人，刺伤三人，被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此案涉及中国现实的方方面面，包括小业主借贷难而高利贷横行，逼债的人手段凶残下流，警察和黑社会沆瀣一气等问题。但是舆论的最大焦点在于余欢的行为是否属于正当防卫。从当年的邓玉娇到今天的余欢，中国许多被侮辱、尊严被剥夺的人为何难以得到法律的保护？余欢案暴露的种种黑幕反映了中国今天社会的什么痼疾？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我想请各位首先用简单的几句话，每个人来总结一下余欢杀人案的最大的焦点和看点是什么，为什么轰动全国？首先请陈伯宏先生来点评一下。
我想这个案子有一些关键词，母亲、儿子、杀人自卫或者是无期徒刑，这些关键词都足以引起这个整个社会的舆论沸腾。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有人说这个母亲和儿子他们也有过错或者欠债不还等等，不管怎么样，这个跟这个行为之间没有这个因果关系，没有说母亲该受侮辱，儿子就不应该防卫。我想母亲是每一个人至亲至爱的人，每一个人都首先来自于母亲。对一个母亲的践踏和凌辱，就是对人类最原始的亲情和感情的这种凌辱，而且用最性侵、极端性侵的方式，当做一个成年儿子的面侮辱一个母亲，任何一个还有一点血性和骨气的儿子都应该奋起反击，不择一切手段。我想中国当代中国青年余欢用这种奋起反击的方式来这个杀死这个一死三伤啊，来捍卫自己母亲的尊严，他是一个真正的男儿，就说这是一个这是一个血性和骨气的一个呼唤，而且是一个尊严的一个唤醒，对中国当今中国普遍的犬儒的中国时代，这是一次稀有的闪光。
嗯，好的，文兆先生，您的看法？
对，我同意破空先生的看法。我也觉得这个余欢的这种行为，它是一种人性的正常反应。这个事情里面，它不叫有什么看点，叫有什么槽点，就是吐槽的槽。就是最大的槽点呢，我认为就是反映出中国司法它不仅是蛮横无理、很冷漠，而且它丧失了人类的基本常识和情感。就是说，中国那个宣传它非常的可笑，就在于祖国母亲被侮辱，他说你必须行动，10万火急，那简直一刻都等不得。好，中国公民自己的母亲被侮辱，他们说没有防卫的紧迫性。啊，这特别是那个山东聊城法院有一个什么法官，他还发了一个微博，说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他身上的话，他要做的事情不是去挺身去和歹徒搏斗去保护母亲，说是要什么拿手机拍照取证去做合理合法的事情，相信法律一定会惩罚这些。这种什么信口雌黄的这种大言不惭呢，就是摆明了就是我又愚弄你又怎么样，就是他对人这个基本情感那种漠视，他就是摆明了就是一种很挑衅的态度。再有一个就是这个舆论维稳的这个态度，这种情况的反转呢，这个舆论过程中的反转在雷洋案当中也出现了，就是说当大家在批评这个警察暴力的时候，马上就有人跳出来说雷洋是不是真的嫖娼了，意思就是说他如果嫖娼了，他就是个道德败坏的人，把他打死也无所谓。那现在在这个余欢案当中，马上又有人跳出来说啊，余欢的母亲苏云霞参与了非法集资了，那意思就是说他参与了非法集资，他是个坏人，你怎么侮辱他都无所谓。这又是对在这个事情发生以后，这是对这个中国人良知的第二次践踏。
嗯，好的，陈小龙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次的这个余欢案，焦点刚才破空和这个他们两位都谈到了，我下面想说一下，就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个很大的看点，这个看点就是这次绝大部分的网络舆论和官媒同步的追踪报道这个案子，而且最大的看点就是官媒和舆论的多数立场居然是一致的，也就是质疑山东聊城法院的一审审判结果。从这个情况来看，可以讲是在中国这个司法历史上还是第一回。
嗯，好的，张国
我觉得这个余欢案的最大的看点有两个，一个呢就是说在中国正当防卫为什么这么难，为什么有那么多这个从这个法庭的角度去看啊，有很多这个条件很苛刻的条件你要去满足，
对
啊，比如说你的主观上你是不是想伤害他、想报复他， 还有一个你使用的工具或者武器是不是跟你所受到的暴力对等，有很多这样的这个条件的限制，这个是一个看点。这个第二个就是说，这个案子啊，你即使不是这个正当防卫，那最多也是防卫过当，他不可能故意伤害，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个一个看点。第二个看点就是说，警察已经出警了，已经到了现场，而且很多这个伤害已经造成了，在这样的情形下警察不作为，为什么？这是第二个看点。
好的，陈伯文先生，我们知道刚才提到张国华先生提到这个警察，确实我们知道最近几年中国很多的引起最大民愤、全国民愤的案件都和中国的这个警察和这个司法体系有关系。我们知道2008年杨家西警案、2009年邓玉娇案、去年的雷洋案，再到今天的余欢案哈，你觉得这些案子暴露了中国警察和司法体系的什么问题？就是说他这个不作为、不公正，甚至这个警黑勾结，为什么让老百姓感到尤其的恐惧和愤怒？你分析一下这中间的这个心理层次。
当时在逼债的过程中，非法逼债、非法拘禁、非法限制人身自由、打耳光、这个用鞋子捂嘴，甚至极端性侵手段。这个时候四名警察赶到现场，居然就说了这么一句话，说要债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然后就走了。这是什么话？警察到现场应该说什么话？应该说债务属于民事纠纷，应该到民事法庭双方那个，不能够私下去讨债或者私下采取什么非法拘禁人士，这才是他应该做的，而且应该制止这种非法拘禁、非法限制人士。警察走了就发生了血案，说对警察方面来讲，那至少是不作为，至少是玩忽职守罪，但是我认为更多，我前几天就说了，更多肯定涉及警匪勾结，肯定涉及这个官商黑勾结的黑幕。果然今天我看到余欢的父亲出来揭发，说在聊城市存在大量的官商黑勾结，这些警察、这些公安、这些法院都被这个黑社会头目吴占学买通，吴学占。这个要债的11个人是地痞流氓，以杜志浩为首，这个背后是黑社会头目吴学占，而吴学占他能够放高利贷，他号称那个地产老板，其实他没有多少钱，他的钱来自于官场和富人给他，那些官场和富人都把钱拿给他，认为他放高利贷回报大，他有办法把钱拿回来，说这个官场跟他勾结就是官商黑勾结，勾结之后这个官场涉及到这个警察法院，甚至这一次法院的乌龙判决说这个余欢是故意伤害罪。何有故意而言？有什么预谋？有什么故意吗？如果是在余欢本身的公司，他母亲的公司，如果有预谋有故意，一来就可以准备武器跟他干，而是在忍不可能随便抓起把水果刀来那个乱捅乱刺，说故意伤害就根本没有故意二字，而说他是这个没有紧迫性。刚才那个其他人讲了，完全有紧迫性，尤其在那样的情况下，警察都走了，警察都不作为，那他们只能自卫了。说这样的情况，实际上从警察到这个黑社会头目，到官场，最后到法院，全是黑。层层黑幕，重重腐败，可以说暗中有干。如果把这个黑幕揭开的话，整个聊城市就是一个腐烂透顶的所谓塌方式腐败或者塌方式的黑暗。这些所有这些迹象都指向当今的中国，就这么一个道德完全丢失道德底线的一个社会，一个空气恶质的社会土壤，一个专制的不受监督的政治制度。
我想文昭先生，对于很多人觉得就是警察不作为或者不公正或者甚至跟黑社会勾结等等，让人感到特别的恐惧，因为他表明这个社会是一个无法无天的社会，那么很多民众虽然自己不是直接的受害者，但是他也有这个唇寒齿亡的这种心态在里面。我想请你跟我们分析一下，就是为什么这些警察涉及的案子都引起那么大的民愤，在全国引起那么大的这个轰动的效应。
因为这涉及公权力犯罪嘛，现在中国社会的一个非常严峻的现实就是基层政权和执法机构的严重黑社会化，它严重破坏民众的基本安全感，就是没有正义可以伸张的途径了。而这种情况又严重毒化社会，因为他们摧毁了人们对于正义感、所谓法律的任何信心，它就会让这些丑恶现象就更加滋长。这种黑社会化呀，我们讲这种政权的黑社会化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政权有的时候出于自身的要求，他采用黑社会化手段，比如他雇佣黑社会人员充当维稳工具，去解访、打击维权民众，去强拆房屋。因为政府雇佣这些黑社会人员，他负担比较轻，有些什么样的不良影响，他可以说是临时工把他开除了，或者怎么样，他甚至还可以出来抓几个黑社会人员，表示是那些人的错，跟他没有关系。这是出于政府自身的利益，有的是出于一些灰色利益，比如像高利贷这个行业。刚才破空几位讲的，我很赞成，高利贷这个行业在中国非常严重。 啊，在二月份的时候，我看《自由亚洲》报道过一篇，就是关于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也是有一个旗，它的这个大部分牧民就是由于受到自然灾害嘛，向政府借贷无门，只好去借高利贷，然后呢还不上债，又受到催逼，受到打压。那么他们有这个牧民想发一下微信啊，就号召大家联合起来反抗，马上就被围本。这里面非常明显的就是有政府利益参与其中，他不给普通民众借贷，逼着你借高利贷，他把钱暗地里通过地下钱庄给高利贷机构，让他拿去放贷。像这种灰色利益，他不和警察权力勾结，他很难做到。为什么呢？因为你高利贷它的必然违约率高，违约率高就涉及逼债，逼债就要采取很多激烈手段，就会引起冲突。在这些冲突频率很高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警方的对这种逼债的容忍甚至庇护的话，他这个高利贷行业是进行不下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逻辑链条都可以是个常识，就是在中国你有任何的社会灾难发生，它背后是一定有腐败的。
嗯，好的，陈建龙先生。
这次这个聊城法院的对这个一审的审判结果，从法理和情人情关系来讲都是不对的。法理层面来讲的话，聊城法院的借口是说这个杜志浩这一波恶势力没有带携带棍棒刀之类的工具，所以呢这个于欢的这个持水果刀自卫是不必要的。但是实际上中国的刑法里头从来就没有规定必须这个正当防卫者是对方有刀有枪的时候，有工具的时候才可以自卫。实际上是只要他们的人身自由被限制，比方讲这次这个于欢母子被六个小时限制人身自由，被变相的拘禁，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已经构成了有效的正当防卫的理由。所以这个当地法院这个案子的再审以及最高检介入调查应该会找到一些问题。另外我想说一个从关系从人情的角度来谈的问题，和破空刚才谈的有关系，就是最我从微信上看到一些材料，这一次的这个死者就是逼债的这个恶势力领头的杜志浩，他的哥哥就是当地检察院的官员，而那个放债人吴学占，他的亲属是当地人大常委会主任，也就是说，这一次这个施害方，就是这个恶势力这一方，他们的背景不是单纯的，是当地的这个官警和恶势力的勾结。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这个当地很多人才敢把钱交给他们去放贷，因为觉得靠这样的恶势力才能把债要回来。那么反过来，在这次案件中，官媒之所以介入进去，是表明他们觉得警察没有介入这个案子，没有警察的责任，所以不用袒护警察了。和雷洋案不一样，雷洋案是因为警察坚决要袒护他们的这个恶劣行为，最后呢雷洋就只能冤死了。但是这次他们觉得好像双方都是普通人，没有什么官方背景，所以官媒介入进来似乎想表示一种这个要求司法公正的姿态。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其实背后仍然有当地的官方背景。
好的，张国华先生。
我觉得这个我认为啊，这个于欢持刀杀人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啊是警察不作为，因为让他感到绝望了。你公权力这个你是应该保护我受害者的，你走了你不管，那我只好自己起来自卫了。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还有一点就是刚刚破空讲到，就是说那警察到场以后应该告诉他们，你们要讨债去做这个民事诉讼，你不能自己私下来讨债。其实私下是可以讨债，可是不能用这种方式。有几个问题，比如在美国你欠债了，对不对？这个债权人可以打电话骚扰你，对不对？骚扰你的家里，骚扰你的这个工作单位都可以，但是他不能闯到你家里来要钱，
对，
他不能跑到你的公司里面来要钱。所以当这个杜志浩这十一个人跑到这个于欢母亲的这个苏英霞的这个公司里边来的时候，他本来在这个楼下嘛，在这个烧烤，然后就最后跑到这个公司里边来拘禁人，这个就是犯法了。
对，
他们是在这个是有现行的，警察在现 现行犯罪面前不作为，我觉得这是导致他最后这个绝望而杀人的一个重要因素。
嗯，好的，刚才各位也提到这个，在这个案件中哈，因为它不和这个不符合人的感情，法院的判决，因为我们知道法院的判决书里面说呢，讨债方没有使用工具，因此被告不存在这个正当防卫的紧迫性。那么我想问到的就是说，尊严被剥夺的重要性为什么在中国的这个法律中被轻视？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以前发生几年前发生的邓玉娇案，那么邓玉娇当时起意杀人，也是因为对方官员哈用一他钱扇他的耳光，践踏他的尊严。我想问一下，这一方面中美两国的法律有没有区别？就是对方做的事情也许不是建设人身威胁，但是对你的尊严作为人的尊严有严厉的伤害。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么对方自己出于这个受害者出于这个感情的这种激烈的反应来杀人，那么我想听听陈博士您的看法，就是尊严在中国法律里面到底有多大的重量？
对，在美国我们所知道这个正当防卫的范围很大，还有一种说法叫激情自卫，说这个范围也很大。我们知道一个很著名的案子，就是1984年有一个10岁的男童受到性侵，受到性侵之后这个而且绑架，这个罪犯呢后来落网，落网之后这个罪犯已经被警方押解准备去受审，就经过一个机场的时候，这个10岁男童的父亲埋伏在机场，拿枪突然跳出来就对着罪犯的头连发几枪，当场把罪犯打成重伤，所以受医院的不治身亡。那么这个父亲应该说是有预谋的这个报复，但是当会社会舆论呢、群情汹涌，就认为这个父亲呢是这个为了儿子，这个就是心理扭曲、情绪失衡所犯下的。而且这个父亲交出枪支，让警察把他带走没关系，他为儿子报了仇。后来这个法院的审理过程中啊，是这个受民情影响，是一轻再轻，从二级谋杀减为误杀，最后改判就判这个父亲甘瑞这个5年缓刑，300小时的社区服务，也就是不用坐牢。当时的法官有一句解释，他说，这是一个父亲为儿子所犯下的杀人，把他送进监狱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也就是说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但是这个法治还讲人情。但中国媒体上除了刚才小龙讲的跟民众有一致的地方，也有不一致的地方。比如环球时报就强调说，这个法院的审理要坚决排除舆论的干扰，这句话有问题。法律本来是为保障人的，就是要照顾人的这些人的感情基本的尊严。而这一次最发指的，我刚才讲到一个细节，最发指的就是所谓当作儿子啊，这个用极端性侵的方式对待母亲。我们看了中国历史有几千年，我们读了无数的正史和野史，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这么低级下流无耻不顾廉耻的作为发生在当代中国了，从来没发生过。这不是一个超越道德底线的问题，这是超越了人伦底线和人情底线，已经无法形容中国这个社会。刚才文昭有句话讲得很好，这是个流氓化的社会。我们看到这个事件是个典型的写照，一个流氓诚信的、流氓横行、流氓当道的社会。说这个社会毫无正气可言。说我虽然说我说余欢有他的缺陷，但是余欢的奋起之位的确是一个就一个尊严和一个血性的这么一个回归，人性、血性、尊严的一个回归，是阳刚之气的回归。这个中国社会现在是太缺少了。
对，我也想听听文昭先生您的看法，就是确实刚才陈伯公先生提到哈，就是这个逼债的人采取这个侮辱母亲人格的这种极端的手段，就是让人联想到当今这个中国社会其实也就是逼债而已，但是给人一种感觉就是非常的极端哈，非常的这个下流，就是反映一种整体道德的这种沦丧。那么在中国这类事件，我们也看到就是其他现在有一些相关报道说在追债的时候其实也经常发生，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一再超越这个人性的底线？我想听听您从中国这个大的社会文化角度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因为有太多这个超越人性底线的事情发生，又得不到惩罚，得不到纠正。余欢这个事情只是暴露出来的诸多中国社会违反人性事件当中的一起，还有太多的没暴露出来。因为像这个正义得不到伸张，夏俊峰案、贾静龙案、雷洋案，到今天的余欢案，这些他能够暴露出来的，他绝不是中国社会最恶劣最黑暗面。因为他们能够暴露出来，能够得到舆论的传播，是因为不涉及所谓的敏感内容，他没有在舆论预热的阶段就被扑灭了，它才能造成影响。更多的所谓涉及敏感内容的方面，比方说像涉及到维权律师、涉及到信仰团体、涉及到所谓的异议人士，他们的当事人所受到的非人的折磨更加令人发指，更加不堪，但是得不到传播。 不仅仅是现在发生的这些事情得不到传播，过去发生的事情也得不到纠正，甚至也得不到应有的讨论。比如文革期间湖南道县发生的大屠杀，各种各样的酷刑啊、强奸，各种花样的处死人的方式，都有调查报告的，都是白纸黑字在那里的。但是现在有人能去讨论吗？当时事件的当事人，现在很多人还活着，却得不到追究。所谓一恶不除，正义就没办法建立，何况其多乎。但是我刚才还想再补充一点，就是说针对余欢母亲苏银霞的这个侮辱，不是一般性的就是剥夺人的尊严的问题，它是性凌辱。性凌辱在所有国际公约里面，在国际法院是作为酷刑来对待的，它是一种酷刑，它不是一般的什么人身伤害。所以这种东西它对人的精神是有摧毁作用的。有一个例子，就是苏联大清洗时间，乌克兰有一个共产党员叫科秀尔，他当时都要被处决了，然后呢刽子手让他签这个签字做假供，他不愿意签，刽子手当着他的面强奸他16岁的女儿啊，他马上就精神崩溃，就签了字了，最后他女儿卧轨自杀，他自己被处死了。这种事情一旦发现，必须赋予当事人无限自卫的权利。
嗯，好的，陈晓龙先生。
这次这个案件大家在讨论的时候，特别是网络民意同情这个余欢，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大家是希望把中国的这个所谓的法治，这个法律和制度能够回归到一个正常状态，从这个角度去谈的。但是我想我们回避了，或者说国内的舆论环境不能触碰的一个禁区，那就是中国不是法治国家，中国是专制国家。专制国家的历史，刚才这个文昭已经谈过了。最典型的就是文革时期，大量的对人的侮辱、侵害，然后杀戮，到现在没有追究过。北京的老红卫兵打死老师，现在抓了几个人呢？然后这个像刚才提到的湖南道县，还有广西，大量的杀人甚至吃人，现在追究过吗？都没有。也就是说，在专制国家，在政权的保护下，侵害老百姓的基本的人身权利，一直到剥夺他们的生命，本来是专制国家常见的特色。到现在为止，这个专制制度没有变过，虽然改革了、开放了，它仍然是专制国家，所以它不追究过去专制的一系列的传统，而这个传统恰恰延续到了今天。所以，执法机构之所以能够滥用权力，是觉得我们历史上就是这么滥用的，现在并不会因为说这个老百姓希望有一个依法治国的这个状态，这个专制制度就自然就改变了。
嗯，
专制制度只有它变成了民选的民主制度，才谈得上依法治国。所以我们现在必须明确一点，是在专制环境里讨论能不能依法治国，这个讨论本身是有极大极大的局限性。
嗯，好的，张国华先生。
我觉得这个中国社会现在出现的这些问题啊，什么道德无底线啊，跟这个诚信的破产有很大的关系。
嗯，
这个现在啊，你在这个国内买东西一定是现钱交易，为什么呢？如果跟你记账的话，你就不还了。
嗯，
这个借钱也一样，借给你大概就还不回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诚信啊，这个破产是这些很多问题的这个根源。那另一方面就是说，这个执法不公，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也是很大的问题。司法也不健全，法律不健全。这个比如说这个讨债，你怎么个讨法？在哪里讨债？哪些这个线不能越过？我想连执法人员自己他都不清楚，所以他不乱才怪呢。
好，我想就是现在，陈伯光先生，就是因为在这个余欢案后来出来以后，现在又有纷纷的有一些爆料哈，尤其是甚至在官媒上也有爆料，就是说这个母亲苏银霞她本身，还有这个儿子余欢呢，也在其他地方欠债，而且也参加一些非法的活动，比如说非法集资等等。那么其含义呢，就是说呢，他们本身也有自己的很大的问题。我想问问你，觉得这些他们自己本身的问题是不是此案的焦点所在，或者跟这个案子有没有太大的相关关系？
当然不是焦点所在。我们知道中国社会是个大染缸，整体社会在沉沦，我们看到是一个犬儒性的社会，这个人都是见死不救啊，这个明哲保身这么一个社会气氛，中国很多人都有问题。你要去找尤其做生意的人，苏银霞也是一个名誉企业家， 刚才提到的放高利贷啊，这个非法高利贷，这个文章提到非法高利贷本身就在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民营企业家这种艰难的处境，他在正规的银行贷不到款，他不得不接受高利贷放款，说他们肯定有一些问题，有些缺陷，有些问题，但我就说过这些没有因果关系，没有逻辑关系，不能说一个母亲可以受到侮辱，不能说一个儿子不能自卫。刚才这个小龙提到说这个历史上就有的事情，我想补充一句，是共产党历史上有的事情，不管是小龙举的文革还是这个文昭举的苏联，都是共产党的历史，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还真没有这么黑过。我们看到汉朝有一个故事，汉朝有个青年叫董岸，他这个贫穷但是孝敬母亲，隔壁有一个青年叫王继，这个富裕但是不孝敬母亲，对母亲不好。有一次这个董岸的母亲和这个王继的母亲在一起聊天，就谈到了这个孝与不孝的事情，就被这个王继听到。这个王继就趁董岸不在的时候欺负这个董家的母亲，甚至殴打董家，辱骂殴打这个董母呢，就这个生病一病不起啊，就去世了。和这个董岸回来了，听说了这个事情，非常的愤怒至极，但是他隐忍不发。为什么？他看到王母还在，他希望他知道那个儿子还应该照顾他的母亲。等到那个王母隔壁的王母去世之后，都办完了丧事，他马上就动手把那个王继啊给这个杀了，而且斩下他的头颅去祭奠他的母亲，然后他这个自负请罪，给向官府自首。这个当时的皇帝汉和帝非常年轻，去世的才27岁，这么个20来岁的小伙子，一个皇帝听到这个故事之后非常感动，为这个董岸的孝心所感动，不仅赦免他的罪，而且呢加封他为官，封他为郎中。但是董岸呢坚持不受，这个认为自己有罪，这个皇帝还是很感动，皇帝就给他终身俸禄。后来这个董岸呢就隐居在浙江大隐山大隐溪，就是这个死防俸禄而死。最后呢这个老年终老而亡，终老之后呢他这个大隐溪啊就被改为慈溪，因为这个慈母和孝子的故事啊流传了整个中国，整个这个神州大地，说这个慈溪县和慈溪市的这个浙江省的这个由来就这么回事。那中国古代像犯下了这样的事情，一个皇帝他可以来赦免，他是有从人情角度，我刚才讲过法律啊，你不能仅仅是无情的法律，法律是为人而设的，你不可能不考虑人的尊严，人的这个姓还有名姓。说这次全国舆论沸腾，全国举国愤怒，为这种无期徒刑的判决，可以说这是国怒，应该说13亿人民在等待一个说法。我希望最高检介入调查之后，要给13亿人一个交代，一个说法。
嗯，好的，文昭先生，正好我们这儿有位叫真诚的这个观众朋友，他说，请问一下各位嘉宾来预测一下，那么官方对于这个案子会处理到什么程度，处理到哪一级的官员？我想听文昭先生最后一次发言，来听听您对这个案子还有一些什么看法？
好的，对这个案子呢，说于欢被改判的希望呢，当然他比贾静龙，他比夏俊峰要希望大一些，那是因为他所杀死的人是黑社会人员，他杀死的不是直接体制内的人员，不是什么城管，不是警察，对吧？那但是呢，我总觉得呢，对这个事情不能抱以太高的希望，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认为比较容易应该翻过来的案子，实际上却非常的难。你比如像聂树斌案，聂树斌他其实真相大白，2005年那个真凶就抓到了，可是拖了10年。这个法院才给他撤销他那个过去网判的判决。那么就是一旦这个事情进展下去，他牵扯到更多的社会黑幕，像刚才几位嘉宾提到的，那牵扯到这些放高利贷的人，他背后有官员的关系，他的亲属就是公检法的，就是政府里的人员，就涉及到包庇等等这些问题，公众要去挖的时候，那么当局可能还是觉得要把这些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暴露出来的话呢，影响太坏，很可能还是会掩盖，就像这个雷洋案里面那4个涉案警察最终不予起诉一样。我觉得这个也是需要不能够抱太大的希望。最后一点呢，我想刚才破空先生把这个补充的很好，其实宋朝也发生过一次乳母杀人案，这个是在这个案子出来以后呢，有一个宋史学者在他的博客上贴出来，我看到了，大概是一个叫做王公衮的一个人，他因为他母亲去世安葬以后就被盗墓以后，他母亲的尸骸就暴露在外面，这个时候他非常的愤怒，然后他和他的哥哥就一起抓住了这个盗墓贼宋官，但是呢这个当时的官府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就是把他这个人轻判，就这个盗墓贼又跑出来了，然后呢他这个当时这个儿子啊就是提着刀就直入九肆，就把这个盗墓贼头砍下来了，砍下以后这个官司打上去，当时是南宋高宗绍兴年间，最后只是给他做了很轻微的一个行政处罚，就是罚俸，但是后来仅仅是这个处罚，后来都受到了很多非议，就是说他当时的这个义愤呢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英美呢其实 我讲中国人就基于常识啊，这个全世界人性都是一样的。英美是习惯法，习惯法它非常注重从当事人的立场那个环境去推敲，它不是那种很僵硬的法律条文，所以在欧美有大量这样的判例。所以我觉得这次这个司法这个判决，它暴露的不仅仅是法治的黑暗，是整个统治集团这种人性和良知的丧失。
嗯，好的，最后陈小龙先生，你有45秒钟的时间。
我想再补充一点，就是迄今为止啊，这个大家对于欢的同情是建立在他们是弱势群体。当然，这里我们也还是要面对现实，就是我看到一些国内的资料。他们恐怕不是弱势群体。苏英霞的丈夫是当地的干部，据说是这个县的地税局局长，所以他的太太就是于欢的母亲，他们经营的也不是小公司，不是小民营企业，实际上是官员亲属经营的大型企业，因为他几个企业合在一块儿，注册资本有几千万。那么在这个状态下，实际上这一次双方都是有一些背景的人。因此中国网上舆论也有人说法，这是狗咬狗，所以活该。我想这种说法有很大的问题，是不应该的。因为这次我觉得大家可以从中得到的一种体验，就是我们能不能够学着就案论案，从司法公正的角度来讨论案子，而不要把各种个人的情感掺杂在里面去发泄。
嗯，好的，张国华先生。
我对这次这个案子啊，这个高院的改判还是抱有希望的。我觉得一个是民意，好舆论，第二个呢，确实这些情节啊，我们今天讨论了，从法理上、从感情上、从人性上，它都有改判的这个可能性。所以我是比较乐观的。我觉得这个，而且这个案子呢，以后可能会成为一个判例。我希望在中国啊，有很多这个黑社会啊、恶势力的情况下，这个公民啊，能够正当防卫的这个权利得到这个伸张。
好，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张国华、文昭、陈小龙和陈破空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